北京冬奥正式揭开了序幕，但是在盛大的开幕式背后却是危机四伏。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一场以北京冬奥是件民主国家的艰难抉择为题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现在就像1936年的纳粹德国一样，企图利用奥运会的壮丽景象，为其严格控制的制度赢得宣传上的胜利。那么，曾经公开批评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敌人的索罗斯还说，习近平在面对疫情、经济危机、党内权力斗争等多重挑战之下，可能导致他在20大无法顺利的连任。不过，也有许多西方的分析人士持不同看法。那么，究竟对习近平来说，北京冬奥会的宏大叙事背后还潜伏着哪些危机？这些危机是否会对他20大的连任之路造成冲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欢迎您。
你好，欢迎你，谢谢你。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谢田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看曾经公开批评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敌人的索罗斯，他这一回是怎么说的？
Xi Jinping has many enemies, although nobody can oppose him in public because he controls all the levers of power. There is a fight brewing within the CCP that is so sharp that it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various party publications. Xi is under attack from those who are inspired by Deng Xiaoping's ideas and want to see a greater role for private enterprise. Xi Jinping himself believes that he is introducing a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is inherently superior to liberal democracy. But he rules by intimidation, and nobody dares to tell him what he doesn't want to hear. As a result, it's difficult to shake his beliefs, even as the gap between his beliefs and reality have grown ever wider.
好的，听完了索罗斯的说法，我想先请教谢田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索罗斯还有这个金融巨鳄之称，投资的眼光向来很精准啊。那么你怎么看他把这一次的北京冬奥和1936年的纳粹德国的奥运拿来相提并论，还警告目前中国面临的危机可能会冲击到习近平20大的连任之路呢？谢教授。
这个索罗斯被称为这个金融巨鳄呢，确实当之无愧一样。他这个投资眼光呢非常精准，这个呢也是举世皆知。尤其是当年他就是说，在这个阻击英镑的时候，让英格兰银行呢，承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他这个后来继续阻击，泰巴泰铢的时候呢，让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就是血本无归。所以他呢，你从这个金融的角度来说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眼光精准的人。而他还不光是这个眼光，这经济上眼光精准，我认为在政治上呢，他也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红顶商人。我们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上基本上倾向于美国的左派和那个倾向于左翼了啊。那他作为一个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他把北京这次冬奥跟这个1936年的纳粹的奥运会相提并论。确实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比较也是相当切合的。我们知道这都是两个独裁式的独裁专制式的政权，并且这个政权对内呢都用了极大的就是对内压制和控制的手段，并且对外呢他都在利用这个奥运会作为给他自己那个涂脂抹粉，提高国际地位啊。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也是非常准确的。有一点不同的是的话，奥运当年的那个奥运，纳粹奥运的时候呢，纳粹党中的纳粹的希特勒呢，他们实际上是在一种上升的力量。他经过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就是说实际上那个纳粹德国和纳粹的那个 这个集团的力量实际上是在处于上升，德国的处于上升的，最后再导致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但中共它的力量实际上呢，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中共是处于一种，我认为处于一种这个向下衰退、
下降
的一个力量啊、
嗯。
所以它这个比较就是说，从这个两届奥运会的目的，主办这个国家机构、国家权力的野心和用心，其实确实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实这个跟这个北京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中共现在只不过是说，把它有了夏季奥运会，再加上冬季奥运会，给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据说他这个索罗斯警告中国面临的这个危机和对习近平连任造成的冲击，我也觉得也是非常相当准确的一种观察，是吧？首先呢，他从他的那个开放社会基金会，一直是他实际上有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批评习近平，认为习近平是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我觉得，因为说作为一个本身就属于左派、倾向于左派的索罗斯来说，他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世界各国的政府或各种政治力量，就是向左翼、左倾活动啊。但是呢，他不希望走得太左，他可能希望这个中共政权呢，可能那个向左一点，比方说回到这种回到邓小平时代，是吧？既呢保持一定的中共的集权控制，可以控制局面，又同时呢，有一些改革开放，让外资有利可图。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是他走得更左，啊，他一直在超过了这个邓小平，也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是更加专制，就是说共产党专制的时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中国在这个经济上，习近平对这种中国民营企业、民间企业的打压啊，还有一个对这些房地产，就索罗斯特别提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这个危机。这是房地产危机中，因为涉及到中共内部的那个各派势力的争斗，而对这个恒大啊、许家印不出手相救，这些我想都这个触怒了这个索罗斯代表的这些国际资本，所以他们想把习近平给换下去。
是的，也请教，顺着这个请教陈破公先生，要把习近平换下去，这的确是索罗斯说的。他不但说习近平是这个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还称这个像纳粹德国一样，现在是用这个冬奥来作为一种这个华丽的宣传，那么希望能够为他自己的这种治理体制做宣传，还希望说习近平可以被一个在国内更开放，然后在国外更和平的人来取代。你怎么看索罗斯的说法呢？
当然就是纳粹德国和共产中国举办奥运会，它的背后都伴随着他们的扩张主义。这次北京奥运会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呢居然把中印冲突的中方的一个团长叫戚宝发拿来做这个叫什么呢？奥运火炬手，这一类的或者节目，所受到了印度的抗议，各国也都猛烈的批评，说的是将体育政治化。我认为这是中共出此下策，出了一个非常糟的一个策略。从这点可以看出啊，这个中共的确是想拿奥运会来做内外的宣传，居然不顾啊中印之间双方的那种剧烈的冲突，各执一词的说法，拿到国际奥运会上来展示，说这个就跟纳粹德国的做法很相似了，就是说我就是要扩张，我就是要进攻啊，我就是要这个撑墙。说这些都是一个标志。另外，索罗斯的讲解，他主要是站在世界宏观的角度啊，他倒不见得对中共内部的派系那么清楚，因为对站到美国、站到世界宏观的角度来看呢，美国虽然是分左右派，但这个左右派跟中国是没有什么关系，跟中共来说，因为这个索罗斯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在宏观的看，你现在要说中共就倒台了，他当然知道是不现实的，但是相对而言，他知道中共还有一个相对的好、相对的坏。他说他希望换上一个这个相对的对中国人民不那么压迫，对世界能够和平相处的领导人，也就是相对论吧，就相对而言邓小平的路线，就中共要什么路线，中共存在，但中共你是要邓小平的路线是毛泽东的路线，现在习近平选的是毛泽东的路线，而反对他的人选的是邓小平的路线，说双方有个博弈，他从这样的博弈出发，就是说习近平不见得能够那个今年24大连任。所以他的观点，他也敦促其他各国呢，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说让中共换人。我想这是 在国际社会对中共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相对的说法，那么应该说在国际社会很有代表性。
嗯，稍后我们也会针对跟索罗斯比较持不同看法的这些专家们的意见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还是想先回到这个北京冬奥，因为正式揭幕了，来请教两位来宾这个冬奥背后所潜藏的一些危机。那么谢教授，经济上学上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这种后奥运的效应哦，那么究竟这次北京举办这个冬奥第二次举办奥运了，它对它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尤其是索罗斯有提到说，刚刚你也讲到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的这个经济危机可能今年会更严重，那么国际货币基金也下调了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景，你怎么看北京奥运冬奥会背后所潜藏的一个中国的经济危机呢？徐教授。
对，这确实存在着一个后奥运的效应，这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频频繁繁的出现了。据我能够记得的话呢，除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当时是美国的那个 Peter Ubros 这个先生主办的话呢，主持的话呢，他实际上是成功的，就是说赚了很多很多钱。那个呢，实际上是给了世界各国一个错误的印象，让世界各国认为呢，办奥运是一件就是可以赚钱的事情，赚钱的买卖。对，但实际上后来这些国家、这些城市呢，都意识到，奥运实际上是一个窟窿，这样，叫巨大的窟窿，因为你建了很多场馆，建了很多奥运选手村，这些呢，就你后来都很多用不上，利用率非常低，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把它成功转为这个成果城市居民的住宅，所以这实际上这个在这种奥运的表面的光鲜之后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这个经济后奥运的效应，经济的危机。但在中国这个危机呢，可能还比这个还要更要一般国家来说还更要严重。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向来是把这个体育包括体育在内呢，就是政治化的。他这个办奥运的目的，刚才破空刚才也提到，他就是为了展示炫耀或者达到他的那个政治目的，他也不太真是考虑他的经济成本。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真实的奥运的这次奥运的成本可能是中共是官方宣传的10倍以上。
是。
但现在的问题是呢，中国的经济问题呢，在奥运之前呀，就说去早就开始浮现了，尤其是这个索罗斯也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从恒大房地产带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尤其是他们那个外债，就是说借的美元债务这个危机，这个问题呢现在开始刚刚浮现，从这个今年现在是2022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一直要持续到2024年，就是说每一个季度都有几百亿美元的这些外债到期，所以这个问题呢，原来那个索罗斯也好，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左派的红顶商人呢？他们原来是指望的就是说是跟中共当局合作，从中国市场赚钱，让中国老百姓呢背上这个债务的包袱，对吧？他指望的是这些国际资本、国际大鳄指望的是，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家队，就中国中央银行。财政部呢会出面会来挽救，但现在这期呢，就是说他可能不一定了解中国国际内部的政治，但是他发现习近平这次好像拒绝出手相助恒大，而是任其自生自灭。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是有这里面有中共内斗的原因，但是如果中共不出手相救，那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对吧？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再加上我们还知道还有其他这个供应链转移的问题，这一切都会在奥运过后这些狂欢和表面的亮丽之后呢开始浮现出来。
好的，那么陈鹏空先生，除了刚刚谢教授针对这个北京冬奥背后的这个经济危机进行了分析之外，想请您分析这个外交上的危机，因为这次的北京冬奥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之下，这个跟习近平见面的外国政要可以数目有限，当然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了，您怎么看这个围绕在冬奥周围的这个外交危机，还有这次习普两人的冬奥峰会和乌克兰危机呢？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提前到达了北京，据说呢跟习近平有一个午餐会，然后习近平整天的活动都围绕着他，直到出席前陪同他出席北京冬奥会。另外来说，双方签15份的协议，15份协议主要是满足俄罗斯 一旦受到美国和西方的进一步制裁的情况下，在能源、金融、投资方面有什么合作？那么这次实际上普京的出场凸显了这个中共的狼狈、国际社会的孤立。这个表面上是好像中国在联盟对抗西方或者美国，但事实上跟2008年夏季奥运会相比啊，当时还制造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假象。当时当然中共也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请来了很多人，包括当时胡锦涛坐在主席台的时候啊，左右边都有像美国总统小布什啊、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韩国总统或者是日本首相啊，这些人这都在那里，福田康夫。那么这一回呢，请的是呢大国领袖也就只有普京一个人，而西方国家这个外交底子普遍的不到。那么而且呢，中国花了巨大的血本，那就是习近平自己透露啊，请了中亚五国的五国元首就花了5亿美金。就中亚五国，就像这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在1月25日跟习近平开了个会，号称是中国跟这五个国家建交30周年。习近平当场表示，五场援助未来3年提供给他们，一人一个国家1亿，总共5亿。五场援助不是无偿贷款，也不是援助，而是五场援助，就说又是援助又是无偿，就白送钱，就白送给你了。实际上白送说这五个国家的首脑都宣布要出席北京冬奥会，这就是所谓32个国家其中有10几个元首其他国际组织负责人构成的原因。为了拼凑国际组织，把中国人的拼进去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张明是中国人，也拼成了所谓的国际组织领导人，主显这种孤立和狼狈。但是我怀疑呢，这回这个俄罗斯威胁乌克兰有可能是假的，因为这个有可能是中俄之间上演一个双簧，为了转移北京奥运会的压力啊，让俄罗斯声东击西演一场，这个假装这个威胁乌克兰的东西，真真假假，然后北京呢解脱困。但是如果是这个为条件，如果这个阴谋论成立的话，那北京肯定跟普京对俄罗斯大量的援助、大量的进贡、大量的物资啊去援助讨好。说这回中国的这个冬奥会付出的不只是场馆一般的代价、疫情的代价，付出的沉重的肯定是在外交上，为了凑几个人到主席台坐坐，这样一个沉重的代价，公布的这个只是中亚国家5亿美元，其他国家是多少，尤其俄罗斯多少，恐怕不敢向外界公布，恐怕是个无底洞，但是坑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好的，那么谢田教授，这个除了习近平在这个北京冬奥光鲜亮丽盛大的开幕式背后面临的这个疫情危机、外交危机、经济危机之外呢，还有这个人权危机。其中比较凸显的是统帅这个事件，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尤其是这个奥委会的主席巴赫还一直表示说要在北京冬奥期间和统帅来面对面的会面。你怎么看这个也是冬奥会挥之不去的一个阴霾呢？谢教授。
是这个，因为尤其是这个涉及到就是统帅事件的那个张高丽，据说还是这个北京的奥运会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负责人之一，是吧？
是。
那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的话呢，国际社会实际上基本上已经没有特别的把这件事情揪住中共不放，啊，因为实际上你要真正追究下去的话呢，这个奥运会恐怕都是开不成的，是吧？但到现即使到现在，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当然他这个说，他说呢。如果彭帅要求对他这个就中国前中国领导人强迫行为进行指控进行调查，国际奥委会将支持他。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个说法和做法是不对的，他至少表示一种关注，然后呢表示呢他会支持，对吧？但是他这个做法本身恰恰就是说明了这个国际奥委会也好，或者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各种国际机构了，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这个本质呢认识不足。他实际上这个做法本身，他这样说出来以后呢，我认为基本上就葬送了这个彭帅要求调查或要求公开的那个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定会动用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动用那个亲情，动用经济压力，甚至动用对这生命的威胁，就会让彭帅呢，就是不会要求这个调查。因为这个我们以前也知道了，这个彭帅他自己贴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已经清楚认识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性侵的指控。但是后来他违心的说做出那些表态也好，干嘛也好，我们知道他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呢，他如果再说我要求调查，对吧？那这个国际奥委会这个主席，他现在呢能够提供的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没有。他这个做法本身呢， 我想虽然是出于一种这个很好良好的考虑，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中共的邪恶，而中共那边巨大的压力呢，会让彭帅呢把这件事情基本上就会按其息鼓，就是不再会提出来，所以这实际上是害了他了，我认为。
嗯，那么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是您怎么看这个彭帅事件还有人权问题哦？对这个北京冬奥所造成的一个阴霾，刚刚说这个彭帅，其实在澳网的时候有人穿这个彭帅在哪里的 T 恤来抗议，这次北京冬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也有这个参赛的选手通过一些衣服或是标语的政治表态来进行抗议，这可能是北京最介意的、哦、那已经说了，中国官媒说是美国政府有可能收买运动员来企图破坏这次的冬奥，那么你怎么看相关的讯息，尤其最近又传出了这个美国国会的议长 Pelosi 佩洛西他也担心说可能运动员会做一个政治表态而遭到中共的报复而进行了一些警告，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中共呢假装指控说美国政府可能操纵这个运动员做一些表态，这是中共的心理战，其实中共历来就打这个心理战，早在延安时期就这么干，当时在抗日战争前呢，就是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进攻这个延安的计划，他们就故意啊召开边区人民大会，说这个国民政府可能要进攻延安如何如何，就希望通过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呢，让这个好像国民政府有所收敛或者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回他造这个原因是一方面这个俄罗斯假装欺骗，说俄罗斯为了对付美国，就是俄罗斯情报机构认为啊，美国国务院主导要破坏北京冬奥，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想转移视线。而中共故意这么说呢，他是想把他想对国内宣传，好像美国的制度就是中国的制度，政府可以操纵运动员或者是群众一样。因为中国的运动员是党领导一切，可以受党的操控，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故意说他是美国也是这样，好像美国政府可以操纵运动员。比如说，如果出现个别美国运动员或者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的举动，他就说成是美国政府在背后，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的欺骗中国人民，让中国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激起中美之间的仇恨。对中国的心理手法，说这个心理手法出来，果然就看到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说了一句话，一方面说这个美国的运动员在道义上应该谴责中国的人权迫害，但另一方面说不必冒这个风险去激怒这个残暴无情的中共政权，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可以说中共的心理站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为佩洛西是不必要讲这个话的，那么实际上现在得到的消息也是有部分美国运动员可能要抵制冬奥会，就是他什么抵制方式呢？就不出席开幕式或者闭幕式的方式。另外关于彭帅这个事情呢，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食言，他原来就承诺说一月份要跟彭帅见面吃饭而定下了几个人，但是一月份并没有发生，现在进入了二月份，他今天说他现在说呢，说是可能在闭环内跟彭帅会见，说彭帅要求到闭环内跟他会见。他虽然说如果彭帅提出指控的话他可以支持，但是彭帅不可能提出什么指控，一方面是观念不同，再一个中共政权也不可能允许彭帅提出。但是为什么彭帅的事情拖到二月份才会见呢？肯定是在彩排，在排练，中共看彭帅讲的话做的事能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除非彩排的完美无缺滴水不漏，双方可以上演一出戏来欺骗国际社会，中共才会让这个巴赫会见彭帅，否则有一点差错，中国都会叫停或者是推迟。说这次奥运会的主题啊，其实就四个，一个是彭帅，一个是人权，一个是疫情，一个是监控。所以也比体育比赛都成了次要的，因为很多运动员根本参加不了，现在在这个染疫阳性，在这个隔离状态，很多运动员崩溃哭泣，参加不了比赛。所以实际上这次北京冬奥会强行举办，最终全社会的注意力啊，就在这个人权、彭帅这些事情上，在体育之外的事情上。
那谢教授您怎么看，原本北京当局可能是希望借由这个北京冬奥这个盛大光鲜亮丽的正面形象来为自己的这个制度来做宣传，但是就像刚刚陈破空先生讲，反而变四大主题变成了疫情、人权、彭帅跟监控，是不是反而有一个反效果，让北京冬奥成为了全世界关注香港、新疆、人权、彭帅这些议题的一个聚焦点呢？请教您。
是的，实际上你给我们看到从全世界各国际社会就是说在这宣布要抵制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抵制反对北京冬奥的时候呢，中共实际上他这个从公关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失败。当然最大的失败呢，就是那个外交抵制导致中共就是说脸面无光。刚才破空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我认为这些除了普丁之外呢，其他这些国家这些元首的话呢，你就全部加起来可能也没有太多这个国际上的分量。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最主要最发达的重要的国家的话， 远远都没出席这个冬奥会呢，实际上你可以说只有一个大国里元首出席，而就是普京。而普京本身，我认为他实际上这次去跟习近平会面的目的，完全不是跟冬奥根本没有关系。我认为是跟这个乌克兰事件，对，是这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会谈中最重要的议题，并且呢，北京和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合作的态度？是在牵制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分散注意力，还是为了就是说让这个莫斯科可以去入侵乌克兰，让北京腾出手来入侵台湾？这可能是两个人最关键的话题。那从现在看来，这么一个奥运没有观众，对吧？没有票房收入，只有几个安排的人，所有的运动员都是从机场到旅馆到秘书场点，这个完全封闭状态的运行。并且中共呢，实际上他说是花了39亿美元，最后的实际上就说是390亿美元，就说实际上这是从公关的角度所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如果从公关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想请教陈破峰先生，万一要是真的这一次北京冬奥出了什么状况的话，不论是刚刚提到有人权的抗议、有疫情的爆发，或是外交事故，甚至是乌克兰真的在冬奥期间开战了的话，会不会冲击到习近平20大的连任之路呢？
对，如果出大事，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突然进攻乌克兰，那是很大的事，就跟2008年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一样，这最大的事情。如果这个大事不出，算普京给习近平一个面子的话，那么出一些中小型的事情都有可能，比如中等的事情呢，疫情爆发，很多运动员或者是教练不能够参加，那么小型的事件呢，就可能说发生一些运动员的这个抗争，除了开幕式、闭幕式的这个抵制之外，如果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要做出一些展示，比如说 Where is 彭帅，彭帅在哪里，或者说是声援新疆人或者声援香港人，那么中共摆出的态度可能要立即扑上去，不管是哪一国立即要采取坚决的措施，那极可能就影响中国跟外国激烈的冲突。因为他已经通过疫情为手段呢，控制一些记者，让一些记者不能够进入，比如德国记者去了之后，德国记者说莫名其妙，走之前 PCR 在德国做了3次都是阴性，一进入中国就说是阳性，然后要隔离，隔离之后呢，你要是隔离上1-2周的话，几乎你就采访不成了。所以他已经把疫情当成一个手段。所以为什么2000多个运动员，有1000多个运动员，他们的国家所在说不能够带手机，只能给你提供临时手机，也不要拿中共的礼品。中共礼品人有手机，不要，就中共会监控这些运动员。所以监控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说不排除这个可能，就冬奥会在中共的严密监视下出意外的可能性。这种意外就是导致中共跟外国跟相关的国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或者意想不到的冲突。
好的，在讨论的最后还是想拉回来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这个索罗斯的说法，来请两位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索罗斯的这个预测。他说习近平因为这个种种的危机，可能他的二十大连任之路难以如愿，但是也有一些西方的人士持不同的看法，想请教谢田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我是这样看的，那个连这些外国专家呢，西方的那个人士、分析人士呢，也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应该说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面的掌控，他不管通过各种各样的权力集中，就这几次六中全会也好，就是说还有安插他的人，比如说他的选择性的反腐，我们知道他基本上就是说控制了这些最关键的权力杠杆，啊。但是呢，我认为他这个对他的一个反对的浪潮，这个也在越来越在聚集，对吧？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习近平的反对派那边还不能够推出来一个，表面上看来可以上台面的，可以在台面上与习近平来正式抗衡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习近平就可以高枕无忧。我认为那个他越是这种专制集权的社会，他越是觉得就是说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时候呢，恰恰就在他可能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会出现什么事情，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在这种集权专制社会，我们知道这是经常发生的，并且有很多这个习近平控制不了的一些因素，你比如就是经济的因素，是吧？
是，
国际债务的因素，现在呢国际资本包括这国际大鳄代表的这些因素呢，也对他产生不满。如果这些因素、这些资金资本跟中国国内这个跟习近平党内的一些反对派结合起来，再加上中国经济在这个奥运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滑坡， 是有可能这些人，即使在没有一个能够挑战习近平的人物出现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先把习近平拉下来再说，然后再推出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习近平面临连任的这个挑战，中共党内越来越尖锐的斗争导致整个中共的体制的崩溃瓦解，这个都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陈破公你怎么看和索罗斯不同的一些西方专家的预测，包括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面也有一些专家针对了七常委在二十大之后的命运做出了预测，请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并进行做。
我想这里有两种不同的专家，索罗斯代表了一批专家是认为习近平未必能够如愿，未必能够连任，认为中国党内存在激烈的斗争还有其他因素。那么另一批专家呢，就多数美国的专家学者呢，认为习近平可能能连任，主要是说掌控了行政权力，有点像斯大林当年的状况，斯大林排行第七，仅仅因为是秘书长，也就是后来翻译成总书记，掌握了行政权力，可以监控其他政要，就掌握了权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啊，包括右边的伯明，他持这个看法；左边的这个梅惠宁学者持这个看法。但是有的啊，美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我说美国通实际上是中国不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这个刘奔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Lair Thomas， 他发表的言论完全是外行啊。他说这个七常委的进退啊，他居然把这个派系都做了划分。他说习近平跟赵乐际是同一派啊，因为都是陕西人，和他们的父辈都是陕西人，所以他们就是同一派，实际上是完全不对。这是赵乐际跟习近平在做斗争，赵乐际甚至老人公推的。再一个，他只说习近平跟王沪宁能够继续留任，而其他人都说可能继续留任，就他认为习近平、王沪宁代表极左，这两人会继续搭档，位置不变。而其他人包括李克强、汪洋，包括赵乐际啊，包括这个韩正啊、栗战书都可能退下。而栗战书、韩正是退是年龄问题，他居然说李克强、汪洋和赵乐际都不一定能够留任，这是他的看法。另外，他在分析新一届常委的组成的时候，他把一批70岁的人都列进去了，什么杨洁篪啊，什么这许其亮啊，还有一些什么王晨呐、啊。这些都到了年龄的人才列上去，而且他没有列上。通常熟知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是团派也好，习家军也好，都有一些热门人物，比如说上海的李强，还有副总理胡春华，他认为他根本不是入常的人选，除非这个刘奔有内幕的消息，否则的话他就算对中国政治外行。而且他提到的是仿佛习近平能够决定一切，实际上政治老人发挥巨大的作用。前不久中国的御用专家房宁就说了，政治老人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是重大人事的这个参与权和表决权，这个是重大决策的参与权，还有个危机管理的参与权，这是这几十年形成的一些定制和潜规则，并没有看到这些潜规则得到改变。就习近平越到中国高层反习的越多，中国高层和政治老人越反习，表面上中下层民众无法参与，但是最后决定二十大权力重组的是高层和政治老人，所以应该说变数很大。我保守的说五五波，就现在来说对习近平连任是不连任可能各自有50%的可能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谢田教授二位针对这个围绕着北京冬奥习近平所面临的危机跟我们进行了这么深度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再见。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